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的王天伦。那当我认识他的时候呢，朋友说这位是王天伦导演，那么我想先请他做个自我介绍，看他自己是怎么说，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要跟我们谈什么样的内容。好的，我们欢迎王天伦导演，请您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并且做个自我介绍。
嗨，大家好，今天是大年初五开工的好日子，那也在新年期间，我在此祝福大家龙年吉祥、平安、健康。那很高兴今天接受秋雅来到这个谈谈我的一些平常所做的事情吧。我最主要是拍片，那分为剧情片跟纪录片。那拍片的话，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编剧，所以说在近几年来，编剧它算是一个核心，它算是一个风险评估。所以说如果有好的一个故事，那我们拍片这个工作就会比较放心。所以说在这么多年来，我觉得编剧是一个既轻松，但是它又是一个挑战，会让我们心里面会七上八下的。所以说这我就把编剧的课程变成一个 SOP， 让大家谁都可以学习编剧的方法，学习怎么编剧，怎么说出自己的生活经验，分享点点滴滴的快乐。
那听起来您对编剧很有概念，很有经验，那么您自己所拍的片子是不是都是由您自己编剧的呢？
早期的话不是，早期都是大概有一个方向，然后我们针对因为我大部分都是商业的影片，所以说针对客户的需求，然后有一个方向，然后再去做里面的一个比较商业化的一个布局，所以说比较硬邦邦。但是这几年来因为自媒体的蓬勃发展，所以说编剧他必须要有自己的故事，可是我们一般人没有接受到一个基础的训练，说自己的故事其实都知道，可是没有办法把它化为有系统的或是有精彩的故事，让人家能够了解我们，或是让人家可以分享故事里面的起起伏伏，生活点滴或是喜怒哀乐啊。那所以说在这么多年以来，我就会习惯把编剧的方法传授给大家，让大家能够轻松的说出自己的故事，生命故事。那在课程里面的安排也会比较搞笑啦，或是说轻松啦，让大家很融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这也是我最大的快乐。
是，听起来呢，编剧也是属于说故事的一种，就是用影片来说故事。那么当然了，每一个人都有故事，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说故事。那么像您刚刚讲的这个商业片跟可能跟剧情片不太一样，那么商业是属于哪些部分？是广告呢，或者是院线片呢，或者是其他什么商业单位的宣传呢？请问商业片的范围有多大？
商业片比较像是别人已经 底定好的一个大纲，一个故事大纲，然后或是一些商业片里面它广告宣传它需要有一些故事的转折，或是要有一些商品的品牌要有一些创造出来的故事，让人家能够更亲近它，那所以我们就会做一些商业的模式。但是这些对我来说都会觉得跟我有距离。那我比较喜欢的就是纪录片也好啦，或是剧情片啊，就是一些电影上面我们常看到的有故事性的这种剧本故事，我比较喜欢去创作，或是说去写去研究它，然后分享给大家。
是，那么听起来您的故事好像感觉上是比较有人情味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很多的电影，比方说一些实验性电影啊，或者是各种不同派别的流派的电影，可能并不是像我们平常这么平铺直叙，或者是说用我们一般人可以想得到的方法去说故事。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些电影的编剧是不是跟就是您平常教授的这个编剧的方法会有所不同呢？
一般来讲的话，就我们台湾来讲的话，编剧都是自己，有的时候是导演，或是自己有一个编剧的团队，然后自己针对自己的创作也好，或是自己的生命经验，然后来写出一个属于自己感兴趣的故事，然后再搬上荧幕分享给大家，给观众。那我的这几年的编剧课程比较属于有小孩子的学生，有高中的学生，有大学的学生，有那个中高龄的这些退休的人的这些学生，那他们对自己的生命经验还有自己的故事想要写出一个剧本出来，甚至他们希望能够拍出来，那这个部分就需要我来跟他们排列，或是帮他们组成一个可执行的一个故事。那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都很精彩，只是他没有办法把它转化成电影可执行、可拍出来的一个过程。那我现在就在做这些过程、这些步骤。
那么听您说起来，这个编剧好像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是呢，并不见得每一个故事都适合拍成电影，我自己私底下是这么想的。比方说我自己的生活，我就觉得没有那么精彩，拍不成一个精彩的片子，那么拍出来的可能就是比较，或者是流水账啊，或者是平淡无奇啊。是不是每一个人的生活，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可以拍出精彩的片子，或者说编剧都可以编出一个很好的剧本呢？
对的，是我们现在上课有一种用疗愈或是用戏剧的一种表达方式，让大家一个编剧课里面可能有八九位同学，或是说有20位、50位的同学，那我们就会分组变成6位，最起码要6位，6位到8位一组。那6位到8位一组，我们会有一个像我的角色来引导他们每一个创造一个角色，然后再创造他的名字啦、他的年龄啦、他的职业啦、他的梦想或者他的希望，目前想要达成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引导他把他去发展下去他的故事。那往往在课程的编排上面，每一个人表达自己的剧情安排的时候，都会透露出自己的生命经验，或是过去的一些印象深刻的经验，把它投注在 角色扮演里面，或是投注在故事的发展情节里面，我觉得这很精彩。
对，我也听说过用这种戏剧的方式来做心理治疗，也是一种疗愈的方式，把自己的一些人生的经验投射在一个可能是虚构或者是半虚构的一个角色身上，那么透过这种稍微有点像折射或者是甚至反射的这个方式，而不是直接的像去看心理医生一样直接的说，哦，我经过什么什么什么事情，而是透过一个这个戏剧的表达，是不是在这个做法上，就刚刚您也提到，是很有疗愈的效果呢？
是的，就是我们一边上课，一边在主角或是角色扮演他的发展的这个顺序当中，然后轮到这八位的同学里面，第二位、第三位同学，那刚好那个角色他要构思这个情节的那一段啊，那他刚好可以创作的时候，他会说比如说这个女主角，她在这个当下的早上，她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她就会创造，为了要创造这个时空的那件事情，她就会表达出来。这个主角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所以说当他表达的时候，他就顺便也表达了他内心很喜怒哀乐，或是说他的气氛，他的喜悦，他的精神是什么样的状态，他表现那个角色的故事就会是那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
对抒发他的情绪
很有趣。
嗯哼，
对，就是他也不知不觉的就觉得说，主角应该是这样子，可是就会投射在他过去以往的一些生命的历程，然后来发泄出来。我觉得很意想不到的。对，
那您这样子说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您的这一组至少六个人，可不可能是比方说我曾经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心理的创伤，或者是一个很不愉快的过去，那么无意中或者是有意的，我把这样子的一个情境放到这个角色的身上，然后呢我用我的方式去处理了，或者是我当时是怎么样处理，可不可以是让其他的几位同组的人把他们放在同一情境，看是不是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这样子呢是不是会对曾经做过这件事情的人有另外一种启发，您有没有想过这样子的做法呢？
您讲的这个跟我们在课堂上很类似，没有错，就是当这个虚构的角色，他会虚构一个状况，或是他虚构他接下来会遇到了一些挫折啦，或是他的一些困难呢。那轮到这位同学的创作的时候，或者是他来设计这个桥段的时候，他就会有自己的一个看法，那他不知不觉就会把他这个看法对应到自己的经验里面，然后呢当他讲出来的时候，比如说他觉得这个女主角她不应该这么软弱，她不应该这么的懦弱的时候，她应该据理力争，那他刚好这个学生他心里面是软弱的，他心里面过去是脆弱的或是有点胆怯的，所以他在投射在这个主角虚拟的主角的身上的时候，他就希望他是另外一个他不一样的他，那当他说出来的时候，他的内在过去的创伤也就释放。对，
是，我明白，感觉上就像是我如果有一次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愤怒，但是我被打压我没有办法发泄，但是在这一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呢，又碰到那个情境，我就可以，因为不是我当初的情境，我没有当时的压力，我没有当时的比方不管是父母啊师长啊社会的压力，我可以在这个戏剧当中就用我真正想做的方式，真正想用的方式，不管是爆发出来啊，或者是跟对方吵架呀，或者是愤怒啊等等，就是一个发泄的这个方式，是不是这种感觉？
是是，没错。我们其实，在编剧的课程上面有点像玩游戏。那他是这六个学生也好，或是一个八个学生也好，他是接龙式的一个顺序。那比如说第一位同学，他讲到这一个女主角，她会发生什么事情？那第二位轮到第二位同学，她这个女主角，她又会发生到什么事情？接连1到8位同学说出这个女主角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她就有8个事情发生了。那这个八位同学每一个人讲这个女主角的发生的这个事情就不一样，那就串联到刚好一个故事，一部电影里面的8个段落，就会觉得有的时候会让你很惊艳，然后也很想不到的，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都不一样，对。
那么，在这个电影里面，或者是在这故事里面，这个8段是发生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呢，还是不同的人身上？因为我在想，如果是发生在同一个人的身上，由8位不同的人去做编剧，是不是这个性格就会有矛盾的地方啊？或者是做出有点相反的，就是同一个人物，怎么可能有这么不同的反应呢？
打比方来讲，就是说我们课程就会有一个故事主轴线，这一个女主角她在同一个时间，打比方来讲的话，她下班晚上的时间，然后有八位同学讲她在下班的这个时间，第一位同学讲她发生了什么事，比如说这个女孩子叫做玛丽。那玛丽在下班的时候，第一个同学讲出来，玛丽碰到了一个困难。那第二位同学，我又叫第二位同学，请他讲出玛丽碰到第二个困难，第三个困难，第四个困难，总共八个同学就会讲出玛丽碰到8个困难。然后呢，这个8个困难就会不一样的困难，让我们觉得你想不到的困难，居然都发生在玛丽身上。那所以说，它故事或是电影的趣味性就增加了很多。
是，听起来每一个人都有编故事的能力。那么，在您的
没
启
有
发之
错。
下，对，在您的鼓励之下，可能这个故事就越编越精彩。那么，当然，在经过您不管
是。
是多少时间，一个星期啊，或者是一个月啊，都不知道您的课程的时间有多么长。但是呢，在课程开始到结束，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有一种好像焕然一新，就是对编剧这一个概念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认知，对不对？
对，有的时候我们课程的学生，如果是年龄比较大学生、高中生，他们有的时候会把它导向变成，明明是一个悲剧，它导向变
比较
成
搞笑
搞
一
笑
点的感
片，
觉。
或者是幽默的、趣味的。但有的明明是一个幽默的喜剧片，它被这成年人就搞到很悲情了，搞
这
到
是
很难过了。
因人而异。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等到广告结束以后再接着谈。
您是否觉得有人盗用您的身份？如果有人使用您的个人信息开立新账户、购物或获取福利，请向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您会查明下一步如何操作，制定自己的计划，帮助您挽回损失。请在东部时间上午9时至下午5时致电877-438-4338，电话是877-438-4338，然后按3选择您的语言，联系听取您的举报内容的口译员。是否更愿意在线举报？请转到 identitytheft.gov。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王天伦，他是一位导演。那么刚才呢，他并没有跟我们聊导演的这一部分，而是聊到了编剧。编剧呢，就是编故事，把这个故事编的可以放到电影的荧幕上。那么这个呢，听起来好像是学问很大，但是如果按照王导的方式去编的话，可能就没那么困难，而且还有一些疗愈的作用，听起来是相当的神奇。那我们就请王天伦导演再跟我们接着谈。那么在您的这个课程有什么样子的，比方说我刚刚问的长度呀，有什么样的内容啊等等。
对，导演的工作其实一般人现在因为自媒体的蓬勃发展，每一个人都认为说，诶，他可以去导一部戏，或是说他有拿到一个故事的脚本，他就可以去把这部故事拍出来。其实在我们工作的情况里面，往往都会变得说，一个男主角跟女主角，一个男生跟女生，在剧情中他用文字转化成电影语言，就是变成影片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所以说我们看似容易，其实比如说这个男生要走进女生的房间，那女生在干嘛？女生比如说她在打电脑，那男生走进女生的房间，他走进去以后他要做什么事，他要如果故事里面剧本写好了，他要进去跟他要笔电，然后女的不给，男的要硬要拿他的笔电，因为他也急着要使用。那两方起了争执以后发生了很严重的摩擦。那这个严重的摩擦要严重到什么程度？那你这个演员的走位啊，站的位置啦，行动啦，要不要动手啦，要不要愤怒啦，这个东西都会牵扯到剧情的张力跟这一场戏好不好看。那同时这个就是导演的功力，所以我们会看一场戏，比如说我们常常讲一场戏是什么，一场戏就是一个地方它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们往往在电影里面或是在电视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男主角跟女主角发生了什么事，他怎么样去传达这件事情清楚让我们观众知道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导演的功力在不在。如果这一个地方男女主角演得很刺激很精彩，我们看到血脉喷张的时候，就表现说这个导演的功力是很足够的，很厉害的。目前我现在看了中国大陆的电影跟我们台湾还有韩国的还有美国的，我特别喜欢看韩国的电影，因为我觉得韩国有的时候真的是很细腻而且很有情感。那这也是会投射在我在教编剧的时候，我会借用这个经验值让大家在编剧上更好发挥，更简单的去呈现一个作品。因为往往在上课的时候，你如果有成就感，让学生有成就感的话，他可以更容易启发，更容易让自己把自己的看法表达出来。同时我在不管编剧课也好或是在拍片也好，我都常常会觉得人跟人之间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要启发这个人的自信心。一旦你有自信心，哪怕你自己做的好不好其实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一旦有自信心的时候，你做出来的事情都是不一样的。我很喜欢这种感觉，也很喜欢看到别人也投射到自己。对，大概是 简单的表达一下。
对，我非常非常同意您这个关于自信心的这个看法，因为一个人有没有自信，就是可以表现在他的气场有没有很足。如果说他没有自信的话，就是怯怯弱弱的；如果他自信心很足的话，那他给别人的感觉就是他很自信。那不管说您说他演技如何了或者什么，但是整个的感觉就是很不一样。那么在刚刚您讲到了导演的部分，让我有一个新的问题，也就是在编剧的时候到底要写得多么详细。您刚刚说了不管是愤怒啊，从哪里走到哪里啊，然后拿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跟这个男女这个朋友中间的这些情绪的起伏，在剧本里面要写多少。因为剧本不像是小说，它不会有很多的文字，只是有对话而已。那么这些小说里面的描述，不管是天气怎么样啊，房间里的摆设怎么样啊，人怎么样啊，可能都是用括弧把它给括起来，就是在这个人物的对话之间有一些说明。那么这些说明会需要很多吗？还是要由导演来决定就好了呢？或者是还有一部分是演员自己发挥呢？就是在这个整个电影里面，编剧的文字、导演的功力，还有演员的发挥的功力，这各占多少，有没有一个大致的比例？当然这个问题可能有点数字在里面，但是只是大致的。
基本上哈，小说，有的人说我看原文的小说剧本故事，看的比电影还要生动，还要好看。小说里面描写的，比如说一个男生爱上一个女生，好，比如说这个男生爱她，然后两个人在一个房间独处，当一个男生准备把这个女生的衣服慢慢的解开的时候，这个文字或是我们现在用对话来说明描述的时候，就会融入到那个情节。可是你想想看，当我们看到一个画面，一个男生走进一个女生的房间，他也莫名其妙的然后对她微笑，然后把她衣服慢慢的解开来，你完全不知道这男的到底要干嘛。他是医生，他是要为他做健康检查吗？还是要怎么样？不知道。对，那所以说这个就是电影跟这个文字的表达，让观众能不能理解这个行为的动作是在传递什么。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在传递情感，比如说这个男生对这个女生说我爱你，或是这个男生对这个女生说我讨厌你，这是用语言告诉了这个女生，但是在荧幕上投射，他会告诉观众说男生说了我爱你，观众就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个男生爱这个女生。可是当有暧昧的情感存在的时候，或是说不清楚讲不明白的那种喜怒哀乐的时候，你根本都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人心里面在想什么。那这个时候就有可以看得出来演员的功力在哪里了，也同时可以看得出来导演的场面调度、他的布局、他的安排，导演的功力就会看出来了。同时他也会看到出来说摄影机的角度、摄影机的摄影师的传递、拍摄的这个镜头语言，也可以看得出来摄影师是厉害的。那在真正的拍片的工作的现场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发挥的创造力。然后所以说为什么在奥斯卡他颁奖的时候，他有最佳导演奖、最佳演员奖、最佳摄影师奖，因为并不是导演说我要请男主角、女主角走进他的房间，那这个场景的故事就完美了，不是。他必须要有摄影师的敬畏来传递这个情感，对不对？那灯光师要打出来是昏暗的灯呢，还是明亮的灯？那昏暗的灯代表暧昧，明亮的灯代表生气或是要讨债。那演员他要传递我这一次的喜怒哀乐，我要怎么样传递出来，让观众知道我现在是愤怒。那有的时候 我们在职场上现实生活中，我们明明很讨厌这个人，我们还要强颜欢笑，我们还要戴着面具说，哦，你真的还越来越年轻，哦，你越来越漂亮，哦，你说的真是好，可是心里面有很多的 OS 说，我恨你恨得入骨。对，但是这么多这么多的情感，这么多的这么多的情绪，在电影里面它没有办法转成文字让观众马上去理解的，或是马上能够感受的，这就要靠演员，这要靠灯光，这就要靠气氛来传递。
那么这个气氛的营造是由导演来掌控的呢，还是就是由灯光师跟摄影师自己就可以达到导演希望的那种气氛呢？
我常常在看一场戏，比如说一个地方，比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晚上七八点吃宵夜的时候，那个夜市啦，或是一个大排档啦，那个吃饭的地方，或是路边摊，来一场打架，五六个人打五六个人。那打完以后，我们看了这场戏，看电影以后，看完以后说，哎呀，这个打得好假，哎呀，这打得根本都不凶，打得根本都不火爆，对不对？打的这个好像没打一样，这到底他们在干嘛？演戏？那这个电影一放出来就失败了，他没有传递出来。可是，在现实，如果真的你看到这个大烂片的时候，你是那个工作人员，你会觉得，演员很认真的在打啊。那这五个人打，这五个人他们真的也很认真啊，没有摸鱼啊。那这个摄影机，他的位置也摆了，都拍到这个大家都在打架啊，可是呢，观众就看了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打的好不精彩啊。
那问题是在哪里呢？问题到底是出在哪一个环节？
对，所以说大部分我们在安排上面就会有导演的一个能力，就是他的功力，那演员的功力，还有摄影师的功力，这个是
大家在好像还有武术指导。我知道打架的时候常常有武术指导的。
对，有这样子，因为武术指导他要来安排打斗的场面，那个气氛能不能到位？第二个最困难的就是说还不能打伤人，还不能真打，还要假打。那你假打要打出真的那个。我就拍过很多次的打斗的那个场，好几场戏，就是弄得我也很头痛。对，那所以说这个就是在表现上面的气氛来讲的话，其实不是说谁比例谁占的比例比较高，而是说在开会的时候，我们每一场开会大家有充分的沟通，然后当你发挥的时候，我要讲的是说为什么有演员奖啊，最佳女主角、最佳男主角，那同时这个男生为什么他没有得到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因为你在比如说我刚刚讲的那个打斗的戏，为什么这个人跟这个人打斗他就特别的精彩，可是同样的哦，你另外两组人来打斗的时候，他也是打，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打得很精彩。可是我们现场在拍片的人，我们已经告诉他要打斗了，他打了就是这样，你没有办法去控制他的思想，叫他应该怎么打，或是再打得更凶狠一点，没有办法。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的问题，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出在哪一个环节？是出在演员、出在导演、出在摄影，还是出在武术指导？是问题是出在哪一个环节了？
每一个人都进，我指的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专业的时候，这就牵扯到每一个人的功力了。
所以任何一个环节的功力不足都会造成缺失，这个感觉是吗？
经验值还有功力他的深厚度，个人的看法。比如说我们觉得说为什么某些人在讲爱情片的时候，谈情说爱的时候，啪啪就上床了，或者啪啪就拥抱就 kiss 了你会觉得那对男生跟女生确实已经结合了，都确实他们已经相爱了。可是在我来讲的话，我觉得人跟人是复杂的，人跟人是有很多很多层次的。 他会有很多的喜怒哀乐的，他会有很多很多的
挣扎、纠结。
对，他比如说男生跟女生，我就记得很清楚，我们那时候常常同学在学校的时候就说，哎，男生爱女生，男生爱女生跟女生爱男生是不一样的。男生爱女生，他明明喜欢这女生，他不会说出来。那女生爱男生，他会表达出来，他会让你知道说，哎，他会让你知道说，他有对你有好感。对，就是说明明男生喜欢这女生，他还说啊，我不要，我不去。啊，比如说，哎，我们大家一起去逛逛夜市吧，吃小吃吧。他说我不去，因为有他在。啊，
换句话说，
就
是男生好面子了。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把这个好面子，哎，点开来了，那你把它拍出来，或是你把它放在电影的这个情节里面，是不是就很有味道，很有意思？
对，就是有个调味料在里头了。
对，我就记得我那时候我在学生的时候，我同学。因为我们都会写剧本的时候都会希望同学自己嘎嘎戏嘛。那我记得我同学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我同学就写了一个男生要跟女生离婚，然后呢他就叫我演那个男生，然后跟那个女的就他就说，我那时候大四嘛，然后他就说叫我拍桌子跟那女的说我要跟你离婚，然后我已经 NG 了五六次了，我就拍桌子说我要跟你离婚，结果后来我就跟我同学讲说，同学，如果我要跟这个女生离婚，我可能不会跟她讲说我要跟你离婚。就是说，当你还没有结婚，当你还没有结过婚，当你还没有离过婚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体会说男生跟女生要离婚，或者女生要跟男生离婚，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比较合情合理。
所以这个剧本这样写的话，就是不深刻，不够合情合理的感觉了。
对，这就是功力。
也是生活体验的重要了。
对对对对。
那么
没错，
在这一段广告之前呢，我有一个小的八卦类的问题，就是我听说有一些漂亮女明星，她是要求要拍她哪一个角度啦，或者打光要一定要怎么打了，这样她拍出来在荧幕上才会漂亮，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情况？
很难。如果说是电视新闻的话，它固定的话那是可以的。那如果说在电影的话，它很多的角度，基本上它要移位啦，它要走动啦，都比较不太满足到这个全方位的位置，不太可能。而且如果有这样的要求的话，我们基本上会觉得这个人很难搞，基本上他不会红的。
或者是有些大牌有这个要求呢？
也不太会，也不太可能，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大牌也不会要求这样，因为这搞不好弄巧成拙，我觉得他自己明白，这也是对他有风险的。
好的，非常谢谢您解惑，因为我常常是看到有些说法是，哦，某一个年纪已经有一点了的女星，她要求要打光怎么样怎么样，才看不出她的年纪等等。不过呢，这个可能是道听途说。那么，
没有没有，这有的时候是为了宣传效果制造的一个话题性，也是有可能。
原来如此，好的好的，那么我们先再进一段广告，然后再回来接着谈。
一年一度的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4日下午和晚上在 Bellevue 梅登堡剧场隆重演出两场。闻名世界的迈克尔·杰克逊传承大使王杰克逊带来的动感旋律，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变脸等绝活，以及小提琴家方圆和大提琴家陈凯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获奖无数的芭蕾舞小明星崔艺昕、太极剑小明星张栋赫、小歌星钟宇、汪凌威，以及精彩的杂技、旗袍展示、二胡独奏、独唱和童声合唱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更有西雅图地区五大知名舞蹈团体将带给您瑰丽多姿的中华文化等。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仅需24.5美元起，请致电206-619-8698或访问 www.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扫描二维码并预定您的座位，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文化盛宴的新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您不容错过的文化盛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从2024年1月1日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将为每小时$16.28。请记住，小费不属于最低工资的一部分。雇主必须向工人支付所有小费，并且这些小费不能被拿走供公司使用或支付工人的工资。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lni.wa.gov/minwage 或致电1-866-219-732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的王天伦导演。那么在节目的第一段，王导跟我们提到的是他的编剧课程。那么有很多人在上课的期间呢，就不但学会了编剧，而且抒发了自己的情绪，甚至是得到了疗愈的效果。那么节目的第二段，我们当然也还谈了编剧，可是呢也谈到了一部电影的不管是编剧啊、导演啊、演员啊，甚至灯光啊、摄影师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奥斯卡这样子的影展里面，都有各种不同的奖项，也就是说对一部电影来说，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奖项，比方说音乐啊，比方说最佳改编剧本啊等等的。那么这些奖项能不能麻烦王导也跟我们稍微的略述一下，您觉得这些奖项，对，就是说这些不同的奖项里面的内容对一部电影来说是不是相当的重要，除了刚才说的导演、说的演员等等。
对，他这个故事在这个当他的气氛是悲伤的，但是这个音乐呢，他下的就直接下悲伤的时候，这个反而不是这么好听。那有的时候在悲伤的时候，他的音乐是点点点滴滴的慢慢的流出那个悲伤的氛围的时候，特别的酸痛。有的时候当我们要哭的时候，我们还强忍着眼泪不要让人家看到掉下来，又露出微笑的时候，可是你在忍耐着那个眼泪还是掉下来的时候，那个痛其实是明明，其实眼泪它流下来的时候是不痛的，眼泪不让它流下来往肚子里头流的那个伤痛才是最痛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气氛或是在传递，每一个人的摄影师的看法、演员的看法、导演的看法、音乐配乐的看法，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想法组合起来。所以艺术是八大艺术的总和，所以每一个都是艺术家。那你要怎么样把这些艺术家统合起来，然后就好像一个交响乐的指挥，他的乐器里面有很多的弦乐啦、管乐啦等等之类的，把它整合起来变成一个非常好听的音乐，这就是一个困难。那您刚刚有提到的就是说改编的剧本也好啦，或是说现有的剧本，那如或是说一些过去有的我们现在还要再来重拍，那我们基本上会有做功课，然后会有压力，会觉得说自己会不会超越过之前的做的好，会不会比他烂，就是一个自己的一个自我要求。那其实电影它只是在传递一个故事的情感、故事的一个感受，让观众知道。那这个感受、这个情感能不能真实的传递出去，能不能到位，或是能够引人入胜，这是我一直在追求跟思考的。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思绪会导入在我现在传递在编剧课程教学生上面，让他们知道说其实不是为了说故事而说故事，是要真正的了解这个人他到底他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的感受， 它到底是邪恶的，它到底是有目的的，还是它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一个人啊？那我比方说，我常常会经观察时事，有些人他很喜欢物欲啊，很喜欢不要人家说他丑啊，或是说他有皱纹呐、啊。那当这种心路的历程转化到故事主角身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表达？那我会在重视这个情况下，让写编剧的人变成一个厉害的编剧，或者是变成一个专业的编剧、职业的编剧，让导演更能够好好的去完成一个作品。所以说在剧本上面啊，不管是改编也好，或是翻拍也好，我们要了解重点在哪里，我们要了解什么样的事情能够打动到自己，同样也会打动到别人。
是是，剧本听起来就是戏剧的本，根本它的基础，它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剧本，才会有一个故事，才会拍得出一部电影。那么刚才您也说到，如果要翻拍以前的电影，那么如果我是一个导演或者是编剧的话，我当然是看到这个很好的故事没有被拍成一个很好的电影，我可能会希望拍出一个真正的好的电影。但是如果是很经典的电影，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些导演或者是编剧要去挑战它呢？
我常常看一些很经典的电影哈，我会觉得说那个经典它的好看在哪边，他的故事在哪边。比如说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比如说悲伤的世界，他会有一些邪恶的力量，然后呢正义的一方永远被打压，他可以奋不顾身的去把这些邪恶的那一方给消灭掉。好，那这是我们站在观众的立场希望他，可是情节就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说他历久不衰，他的故事情节是让我们感动的，所以说我们会希望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再发挥啊，然后再诠释。但是因为有时代的演变，所以说古代的那种正义跟现代的正义是有时间的落差，历史的落差，但是我觉得它的本质是不变的，正义跟邪恶永远是对抗的，或是被霸凌啊，被欺负啦，或欺善怕恶啦，那我们永远被欺善怕恶的人永远永远没得翻身，我们希望正义的一方能够反扑。好，那刚好就是重新再拍摄的话，我们会强调这个伸张正义还是没有伸张，或者是说被打压被欺负的善良的人他还是被打压，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他反扑的力量，他的那种内心的那个纠结或是内心的转折，其实也是会更打动我们的。所以在我们现代的诠释的时候，说不定我们会让正义的一方更弱势，正义的一方更没有资源，那邪恶的一方更邪恶啊。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能够让我们更能够反省现代的社会应该要更好，或是人更应该要找回那原始的人跟人的爱，或是人跟人的善。这个也是因为时代的演变，还有每一个人的生活体验，或是每一个人在改编的这个过程，他的自己的生命历程是什么，他传达的那个力量会不同，或是他的艺术表现，他的思维表现是不同的。
是，您刚刚这么讲，不管是时代的不同，或者是编剧个人的生活历程的经历的不一样，让我想到曾经访问一位戏曲的编剧，就是在台湾的歌仔戏的编剧老师，他说他编了一个白蛇传，但是呢他把里面的人物，不管是许仙啊、法海啊，或者是白素贞，或者是小青，他们都变了，而不是传统的这种白蛇的人跟这个蛇跟人许仙的这个恋，而是 变成小青跟法海之间的一些纠结的关系，所以他把他整个的都翻案了，那种翻案的感觉很另类。那么您是不是做过这样的尝试呢？
我是怎么说呢，我是曾经有企划规划过，然后跟一个大师在聊，因为他是写山海经，那他会有一些神话的故事，然后我们就聊到嫦娥奔月啊，然后月下老人，然后呢当时我们就把这个嫦娥奔月给改编了，把月下老人改编了，就是说月下老人这个被嫦娥追杀啊，因为这个大家都想要有好姻缘啊，然后呢月下老人呢做出不好的事情啊，然后呢他害了嫦娥这个好好的婚姻啊，被月下老人害了，所以嫦娥就追杀，一路追杀月下老人，那月下老人躲没地方躲，他就变成躲到寺庙去了啊，那大家希望能够有好的婚姻，就是结合我们现代跟古代他的精神，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就是等于说搞笑也好，就是生活，其实我觉得电影是什么，电影是娱乐，电影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忘掉烦恼，暂时忘掉烦恼的一个娱乐吧，一个工具吧。那所以说我们要把电影看得比较轻松一点，所以在您刚讲的这个过去的故事也好，或是一个熟能详的故事，我们把它改编，为什么要改编，因为我觉得结合我们现代人的心情或是现在的氛围时代的历史，然后呢宣泄一下我们内在的，比如说现在比如说大环境战争也好啦，经济也好啦，大家都想要好的生活，那我们就会让自己变得有钱，我就会写一个故事，我就很希望有一个电影情节，男主角突然变成大富翁了，然后他就开始去行侠仗义了，
那就买乐透中乐透了
是是是，对对对对啊，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希望能够投射在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中，让我们暂时忘掉不愉快，让我们暂时忘掉一些烦恼。我觉得这电影的一个功能是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存在。
那么您刚刚也曾经提到这个编剧可能是一个团队，那么在这方面电影跟电视剧，我觉得可能电视剧比较需要团队，因为电视剧很长，不管是怎么30集50集好几季的这种故事很长，那么一个人编的话可能是负担太重了。那在电影剧本方面是不是也会有好几位一起，您说的这个团队，这样子的团队作业方式来编剧呢？
这一点哈，就是说这历年来我们的一些错误的观念，就是认为说小说故事啊，或是剧本都要一个人来写，两个人来写。其实哈，我就我自己本身的经验，写剧本写到后来都会有盲点。你写到你爱上了你投射在男主角上面，或是你投射在女主角上面，你不忍心让女主角受伤，你不忍心让男主角一直被打压，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会有盲点跟不够客观。所以后来我在这几年投射在编剧课程上面，我们都是六个人以上一个小组，然后六个人共同完成一个剧本。那比如说 A 第一位同学到第六位同学，一号同学就是创作主角的男生女生，他来决定他的名字，主角的名字由他来决定。那这个接下来的第二位同学到第六位同学协助第一位同学把这个剧本完成，大概是在2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一个剧本。那同样的第二位同学他也创造了一个主角，他心目中的主角是男生女生，那同样的这5位同学也协助他完成一个剧本，也大概在1-2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一个剧本。所以说同样的这6个人在上我的课程就可以完成6部电影的剧本，那是用接龙的方式， 就很容易公平的传递，你帮助我，我帮助你。目的就是说，我们在编剧的时候，往往都会有盲点，或是有一些不够客观的情况，就会鬼打墙啦，或是撞墙啦，或是堵塞啦，思绪顿塞啦。那你透过大家的客观，就会说，原来我不需要这么固执的坚持己见，一定要让男主角一定要走好的路，他其实走坏的路反而雨过天晴更好。
是，人生是很曲折的，没有人的一辈子都是所谓的一帆风顺，可能很困难。那么各种的曲折，当然我们也常常听人说，这个打击只要没有把你打死，对你就是有营养有养分，可以对未来有帮助的。所以这个剧情不必对这个男主或者是女主特别的关爱偏爱，可以给他们一点打击，对不对？
是，没错没错。
那么到目前为止您这个课程已经进行多久了？因为我们还有大概两分钟左右就要结束了这个访谈，所以是不是能稍微完整一点的介绍您这个编剧的课程？
哦，我的编剧的课程大概平均起来大概都是20位、25位学生来上课，或是30位。那我大部分都是用一个6个人分为一组，让他们自己来构思男主角的性别。那同时呢，我要要求他们在创造的时候，因为往往编剧都是开头起头难，我们要创造一个角色的时候，要创造一个故事的时候都非常难。那所以说我上我的课就很容易，就一开始就进入了男主角也好女主角也好。那同时我会设定他们在早上中午晚上设定一个时间，你越聚焦放在一个时间段里面，你比较好发挥你的创意。那再比如说大部分的人都是放在早上中午晚上这三个时段发生了一件事情，让这件事情延伸每一个同学去表达出来对这个事件的一个故事的创造，让这个故事更完整更有趣，主要是课程内容是这样。
那么一堂课或者是一个课程是比方说半天啊一天啊或者是一个星期啊或者是一个月啊，您的这个课程的长度大概多久？
我大部分都是依照大学的课程，大概4个月，每一个礼拜也3个小时嘛。那大概
每一次都会每一次都会写出一个剧本，还是整个的课程结束以后完成剧本呢？
基本上我会让他们了解编剧的一个责任，编剧的一个概念，然后剧本的一个历史是怎么来的。然后呢再循序渐进的让他们了解基本的一个写作的步骤，让他们有一个自信心，然后开始投入剧本编剧的一个写作的一个方向跟技巧，大家就很有快的就写出一个剧本出来。
好的好的，
很精彩的。
嗯，今天非常谢谢您的分享，那让我们在编剧方面学到了很多。我想以后可能编故事对很多人来说，如果是一个困难的话，可能会去找您取经，希望您能够分享更多。好，今天非常感谢您，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这跟您道一声晚安。